世界上掀起了新风潮。二战结束之后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讨论如何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。你还记得吧？在一战后啊，为了防止战争再次发生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国际联盟，但是战争还是发生了。二战之后，世界各国决定再次为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寻找出路，争取不再以战争的方式，而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。于是，他们组成了联合国，联合国的总部就设在美国的纽约州。联合国成立之后，的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比之前的国际联盟要成功。但是，自从二战后，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我猜想啊，要使全世界长时间安然无事，可能是一种奢望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。不过有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，至少是部分得到了解决。在二战中，人们纷纷谴责德国和日本去侵略和统治其他的国家和人民。在二战结束后，人们开始问，为什么仍然有些国家有权统治他们早期征服的国家呢？还记得那些工业国家是如何让那些为他们提供木头、橡胶、棉花等原材料的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吧？在二战后，他们仍然拥有这些殖民地。比如，英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面积的殖民地，他们甚至夸口说，在英帝国的领土上，太阳永不落下，所以英帝国又被称为日不落帝国。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吧？想象一下，你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土，那么在不同地区的土地上，总会有太阳在空中照耀的。英国的殖民地的确很多，例如非洲的加纳、肯尼亚，还有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和巴哈马群岛、牙买加这样的小国。英国人都为自己庞大的帝国而感到自豪，可是在非洲、印度和加勒比群岛这些殖民地国家生活的人们，对于英国可就没有什么好感了。实际上，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商讨怎样才能摆脱外国殖民者。而对于殖民者来说，继续保持对殖民地的统治也更加困难。就拿英国来说，在刚刚结束了和德国、日本的艰苦战争后，英国已经疲于应对殖民地的反抗。除此之外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主张每个国家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的政府。迫于这种舆论压力，连英国的盟友美国也不好再支持他们了。同时，这些殖民地的领袖们带领群众，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人民赢得独立。在一些地方，人们组建军队来反抗殖民者的统治，还有些地方，人们组织了非暴力的抗议活动，比如游行和演讲。在这个时期的英雄人物中，有一个最为著名，他就是印度的圣雄甘地。穆罕达斯·甘地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像是个革命英雄，他长得又瘦又小，讲起话来也不像革命领袖。他坚持人们不应该在抗议活动中采用暴力手段。这时啊，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，甘地认为英国本质上也是个讲道理的民族，所以他认为只需要让他们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，了解到什么才是对的，他们就会同意印度独立，这样就不需要流血牺牲了。甘地考虑问题非常理性，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印度要求独立这一愿望上。他知道英国要保留印度作为殖民地，主要是为了从印度供给英国工厂的原材料上牟利。此外，印度交纳给英国的税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，于是他决定让英国从印度赚不到钱。英国从印度买棉花，用船运回工厂，工厂再用棉花制成布料和衣服， 一些衣服又运回印度以高价卖出，英国人由此获得高额利润。现在，在我讲甘地做了什么之前，我先告诉你啊，他不做什么。他不刺杀在印度的英国人，他不烧毁田野中的棉花，他不试图把英国运送棉花的船和之后运来布料和衣服的船弄沉，他不采用任何暴力方式驱赶英国人。那他所做的是什么呢？他所做的呀，是要所有的印度人一天花上几个小时自己来纺织和缝制衣服，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衣料，不需要再从英国人那里购买，英国人也就赚不到钱了。但是他们还没有任何借口杀死印度的抗议者。甘地是不是一个聪明的革命者呢？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。一直以来啊，英国人在印度征收高额的盐税，因为没有冰箱，印度需要用盐来保存食物，这让英国有很稳定的税金收入。你还记得在美国革命之前，美国人对付给英国税金是什么感受吧？印度人对于他们付给英国的高额盐税也深有同感。甘地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以避免付给英国盐税，又不会触犯法律。他长途跋涉找到了附近的海域。我们都知道海水是很咸的，甘地也知道这一点。于是啊，他就带领千万名印度人来到海边，他在那里教给他们怎样使海水蒸发，这样就能得到大量的海盐了。他用这样的办法使他的人民得到了需要的盐，不再交盐税，也不犯法。当英国士兵殴打那些制盐的老百姓时，世界各地的人们，包括英国人，都会指责这些士兵的行为。甘地变得举世闻名，人们都认为他能不用暴力的手段做出这样强有力的抗议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最后，英国难以承受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，不得不放弃了对印度的统治。在二战后不久，印度就赢得了独立。印度独立之后，其他的国家都紧随其后。非洲殖民地的领导人，如加纳的克瓦米·恩克鲁玛和肯尼亚的乔莫·肯亚塔，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独立。阿尔及利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战争之后，也从法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。美国也不得不同意菲律宾独立。这样啊，整个世界都掀起了独立运动的高潮。非洲和亚洲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的独立了。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大大小小的岛国也都独立了，其中有些国家很贫穷，着实经过了一番艰苦奋斗才发展起来，还有些国家现在仍然处在艰苦奋斗之中，但是至少他们不再被外国人所统治了。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会纪念自己的独立日，每到那一天呢，就举行庆祝活动。如果能够环游全世界，在每个国家独立日的时候去那里旅游参观，一定会很有趣。既然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独立了，那应该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吧。你猜，他们在国庆的时候会不会都放烟花呢？